在圣灵的带领下，掌握查经的秘诀，打开真理的奥秘，化为生命的粮食。真道分解之查经法。
欢迎所有渴慕研读圣经的弟兄姊妹，主内同工，收听查经法这个专栏。那么我们在查经法里头呢，已经跟大伙儿呢谈过了这个 OIA， 也就是呢归纳式研经法的一些重要原则啊。那么在过去的两次栏目当中呢，我们就和弟兄姊妹呢分享了怎么样观察经文的上文下理。那么今天呢，我们要开始讲新的内容了，那就是怎么样去观察经文的历史背景资料。
哎，有的人呢就以为圣经是超时代的，所以就没有什么历史的背景。其实啊，这是错误的看法哦。我们就相信圣经是的确超时代的，但这和相信圣经的确是有历史背景是没有任何的冲突的。相反呢，了解了圣经写作时代的背景，对我们来读经还有解经是有很大帮助的。
那对基督徒来说呢，了解圣经的历史背景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圣经记载了神在历史中怎么样去启示他自己。那么我们了解当时的历史背景呢，就可以更生动而仔细的去明白圣经所记载的事情。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也能够知道神怎么样借着历史向人启示他的心意。
那么我们应该用什么的态度来看待历史背景呢？圣经就经过了很多的年代才可以完成的，不同时代的作者，他们在惯用语言上，还有特有的习惯，还有记叙的题材和方式上呢，难免会受到那个时代的影响的。所以我们就不要这样说，圣经是单单为当时需要而写的，这样呢，就等于是把神当作是一位完全没有计划的作者，或者只是把原本给不同时代的书卷编辑成为圣经而已的。
那表面上来说呢，圣经是写给当时的人，但是从多处的经文中，我们都能够看到圣经是为历世历代的人写的。
对，
例如《生命记》第四章第九节就说，你只要谨慎殷勤保守你的心灵，免得忘记你亲眼所看见的事，又免得你一生这事离开你的心，总要传给你的子子孙孙。还有呢，32章46节又说，我今日所警教你们的，你们都要放在心上，要吩咐你们的子孙谨守遵行这律法上的话。这些经文呢，都表达旧约一开始就是要写给当时还有后代包括新约的圣徒。
那新约也有同样经文的，哥林多前书10章11节那就说，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鉴戒，并且写在经上，正是境界我们这末世的人。那罗马书的15章4节那儿更加清楚地说了，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
我们刚才呢所读的经文都说明了圣经也是为日后各个时代的人而写的，所以呢我们在观察历史背景的时候呢，不要矫枉过正。
对，
不然呢就等于限制了圣经的作者所选用的材料，没有具备超时代的效果和意义了。
好了，那说完了圣经背景对我们查经有什么重要的意义之后，那我们又应该怎样来观察经文的历史背景呢？
我们观察历史背景的范围呢，可以分为6大类啊，请大家听好了，分别是地理、政治、经济、军事战争、文化风俗和宗教习俗。那么我们会逐项的和大家谈谈观察的方法。
那先说地理吧。历史本身和地理的限制，我觉得就有非常的紧密的关系。明白一个地方的地理环境呢，使我们对经文会有更多的亮光。
我们现在就找一些经文来看看啊。
好的。
最简单的一个例子，在路加福音第2章41节。路加福音第2章41节。这节经文就记载约瑟和玛利亚去圣城过逾越节的时候，那用上耶路撒冷去来形容， 而路加福音第十章就谈到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在三十节呢就说，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为什么会这样写呢？原来这和当地的地势有关，因为耶路撒冷是在山上，那么我们当然是上耶路撒冷去了。
所以地理常识就让我们知道了经文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表达。
另外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呢，是在诗篇137篇第9节，诗篇137篇第9节，经文说呢，拿你的婴孩摔在磐石上的那人变为有福。
哇，这句经文呢听起来是挺残酷的。为什么诗人他会说摔婴孩在磐石上的人竟然是有福的？那当我们去了解了地理常识之后呢，就能够明白经文的真正意思了。
对，有一位解经家呢曾经指出啊，诗人当时所住的巴比伦呢是平原地带，很难看见磐石的，所以呢要拿婴孩摔在磐石上是不可能发生的。那这篇诗篇呢是属于咒诅诗，所说的呢都是耶路撒冷城被攻破之后的遭遇。那巴比伦呢就把掳走的犹太婴孩摔在石头上，那么诗人因为犹太人这种遭遇就产生极大的愤怒，因此呢就求神主持公道。
这些的地理知识啊，虽然不能够解答所有的圣经中咒诅诗的问题，但是呢至少可以帮助我们去了解真正残酷的不是诗人，而是巴比伦人。
另外呢，地理环境和经文的关系呢我们也可以来说说啊。雅歌有一节是非常有趣的经文，二章十一节，那说呢冬天过去雨就止住了。这节经文呢挺难明白的，因为对我们来说呢夏天才是雨季，但是巴勒斯坦地啊因为受到地中海气候的影响呢，冬天呢才是雨季。如果我们不了解当地的地理气候，就很难明白这一节经文的意思。
圣经当中有很多是关于地理环境的经文，那都值得我们去留心观察的。我们的圣经后边一般都是有地图的，这对了解当时的地理环境是有非常好的帮助的。
好，那么现在呢，我们来说说观察的第二个范围，政治。我们如果了解事件背后的政治发展呢，对于掌握经文呢，是会有很大帮助的。
最鲜明的就是先知书了。先知们呢，他们在那个政治大环境之下来写的，所说的许多的事呢，只有通过政治的发展来解释，才可以让我们更加明白的。譬如说，以色列人后来为什么有这么多外邦人的习俗呢？就是因为亚哈追随所罗门的作风，接纳了外国的宗教，在政治上去结盟，结果呢，在他的统治之下，外邦的习俗啊纷纷的进入了以色列。
另外呢，社会的经济状况呢对我们的观察呢也是很有帮助的不过呢，如果要研究某个时期的经济背景呢，就要花上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了。
是，而且当资料不足的时候是很难去确定当时的经济情况的。但是我们从圣经当中得到的资料就可以去肯定列祖的时期一定是半游牧的经济。那以色列立国之初呢，就是农业的经济，所罗门的时期啊，当然就是商业的经济，至于新约的罗马时期呢，就是国际化的经济了。
有神学家呢，就从经济发展的角度呢，来谈论彼得前书，那么他们就发现了罗马政府的都市化计划呢，在小亚细亚的地区呢，并没有取得成功，这个省份仍然是当时的郊野，经济相当的萧条，这些经济因素呢，或者使当地的信徒就受到了逼迫。这些资料呢，都使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了解彼得前书。
除了经济之外呢，军事还有战争也是观察历史的一个重要范围，这就是我们要谈的第四点呢。
战争呢，这个词单在旧约呢就出现了300多次，我们在诗篇呢就经常会读到避难所啦、力量啦，又或者是现在的帮助这些词啊。那么这些词呢都是取自军事的一些用词的。
对，这和当时的军事局势是有关系的。 巴勒斯坦呢是通往欧洲和非洲的唯一桥梁，是贸易的必经之路来的。那军事的策略性更加是不在话下了，每一个国家都希望把巴勒斯坦据为己有，所以全世界就没有一个地方的战争像这儿这么多的。
那么从军事的角度呢，我们就来追溯一下以色列的历史，这也是相当有意思的啊。有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呢，是关于战车的。撒母耳记下10:17-21呢，就记载大卫打败叙利亚人1000战车之后，并没有留下一辆。这真的是令人很费解啊，因为战车是很重要的军事武器。
对啊，或者是大卫他觉得战车对他的兵力没有什么益处吧。
嗯，或者是吧。
嗯，
但是到了所罗门的时代呢，战车在以色列已经是很平常了。
这挺有趣。这有趣的资料在我们查经的过程当中就像美味甜品，让我们可以歇一歇的。
那么现在呢，我们真的要歇一歇了啊。在下一次的栏目当中，我们会继续的分享观察历史背景的范围，包括了文化习俗和宗教习俗。
另外我们也会举例怎样的不用参考书，只是用圣经而找到的有关的历史背景，请弟兄姊妹留意收听。